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列王记下的第17章1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所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瑟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纳像，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斯玛像，亚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以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从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从被掳之地归回。北国以色列自从暗利王朝被推翻之后，历经四个朝代五个王，他们都臣服于亚述，直到最后一位王何西亚。那时约旦河东和加利利已经落入亚述王之手。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死后，何西亚背叛亚述，寻求埃及王的帮助，却被新上任的亚述王将他抓捕，囚禁在尼尼微。撒玛利亚在群龙无首的情况底下，亚述王围困撒玛利亚三年，就攻取那城。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列王记的作者用客观的笔法，从信仰的角度点出北国以色列亡国的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敬拜偶像，惹动神的怒气。他们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去敬拜他们的偶像，不肯听神借先知的口所传的律法和规劝他们的话。作者指责的对象涵盖南北国，但因连结于北国以色列的败亡，在此段经文中，作者将重心放在分裂后北国以色列所犯的罪。他们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上有份，是因耶罗波安为了防堵百姓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用政治的手段强行介入宗教事务，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两座金牛犊，并且误导百姓说这就是领他们列祖出埃及的神，又更改节期，立凡民当祭司。此后北国就一直在这件事上陷在罪里面。在亚哈作王时期，又引进巴利和亚瑟拉的崇拜推广于全国，后来又透过联姻将巴利信仰污染南国犹大。除此之外，迦南人拜天象，使儿女惊火，占卜，行法术等等神所禁止的事，他们也都毫无顾忌地去行，并且行了200年。所有北国以色列的诸王都因拜偶像行邪术的罪，被作者评为恶王。而这正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因为神兴起外邦君王来追讨他们的罪。二十节提到南国犹大的结局，他们在北国以色列亡国后136年也亡于巴比伦，他们遭受与北国以色列一样的结局，被掳离开他们所居住的迦南地。不同的是，神纪念他与大卫所立的约，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作者写作的时间和对象是针对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使他们回顾这段历史，能够痛定思痛而有所见解，对于我们也有暮鼓晨钟、醍醐灌顶的作用。从北国以色列被掳离开神的应许地，一直到作者写作的时期，就是犹大人归回之后。作者描述亚述王将许多不同的外邦族群迁入迦南，他们各随各的风俗，将自己所拜的神明带回，却又惧怕以色列的神。亚述王命令一个被掳的祭司回去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神。事实上，这祭司并不是神所差来的，到头来一样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但是他们脚踏两条船，一面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明，一面敬拜耶和华。虽然神也照样给他们机会，要他们远离偶像，学习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却只出于惧怕而向神献祭，而非真实的信靠。这正是当时归回迦南的犹大人所见的景象。但是即便外在环境如此，只要犹大归回的百姓肯与他们有所分别，明白亡国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的结果，愿意醒悟过来，他们就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也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也如同被掳的百姓一般陷在罪里，使我们活在黑暗之中，但是你兴起拯救者，将我们带回你的家，使我们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虽然百姓全然败坏，但你仍心存善念地将他们挽回，这是你一贯的恩慈。虽然世人仍旧向你硬着心，但我们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要痛定思痛地思想我们在世界活着的光景。那时我们不明白神要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心意，反倒与神为敌，我行我素，不肯听从。但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反倒轻声安慰，包扎我们的伤处，使我们的身心灵被恢复。我们要纪念你的恩慈，调整我们生命的脚步，人生的方向，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而活，乃要为主而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